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欢迎回到湾区好声音的教育单元，我是张志斌。今天的连线嘉宾是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的负责人江主任。那么江主任，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比较实际一点，我想高中十二年级应该是迫在眉睫了，那他们要申请大学，那以你的经验，他们应该是心理上跟过日子这个时间安排上都很紧张吧？
对，其实我们连续几个礼拜介绍了九年级、十年级、十一年级，哈，那日子也过得很快，就已经面临到十二年级了。其实十二年级的学生，哈，坦白讲，哈，真的是蛮就是心情三温暖的一个阶段。
嗯，
因为呢，上学期的时候呢，你真的是，我想你人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然后那么紧张过，哈。但是你下学期的时候呢，你还真的是就是蛮轻松自在的，所以这整个过程呢，真的是心情三温暖。我举个例子，像我之前曾经有过一次啊，就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去 office， 然后我看到他就十二年级下学期的学生嘛，然后呢眼睛就红红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哎，真的可怜哈，压力好大嘛哈。然后我就跟他说，哎呀，没有关系啊，什么就是说放轻松一点。他跟我说，不是啦，我昨天晚上看韩剧啊，看韩剧，然后看了太感动就一直哭啊，所以眼睛红红的。
真的假的？
真的啊，就是他下学期就是基本上来说还蛮轻松自在，所以就是花蛮多时间在看韩剧的。所以其实这个我也要勉励，就是说即将进入十二年级的学生，就是说你的紧张日子真的是蛮紧张，可是不会太久了，下学期你的日子就非常的轻松自在了，就撑一下这样子。
是，那这个撑一下的阶段当中有哪些重要的事情是必须要做的，必须要注意的？
对，其实呢你要了解一件事，十二年级就是说课什么就是那些还是要继续上，对不对？
嗯，
可是事实上你最重要的事情，就应该是说第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要把你的申请资料做得漂漂亮亮，做得就是说加分，然后让你能够最后真的能够进一个好大学。
嗯，
这个呢是你第一重要的事情。那么呢就是说成绩啊 SAT 啊这些呢就是还是要继续冲刺，可是申请的资料真的是太重要太重要了，我想你必须要花足够的时间跟足够的精力跟足够的策略去把这件事情做好，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那刚才讲这个功课，十二年级同学他们的功课会不会很困难？然后他们的功课因为已经在准备申请资料了，那他们的成绩是不是也会列入这个大学申请的计算？
OK， 十二年级是这样子，这个规则还蛮复杂的。
嗯，
就是说以公立大学来说呢，所谓的公立大学我们讲就是 UC 嘛，好，那以 UC 来讲，十二年级的成绩它是不列入申请的计算。但是以私立大学来说呢，十二年级上学期的成绩还是要列入 GPA 的计算。
嗯，
但是呢无论列入或不列入呢，如果你十二年级的表现太差的话呢，也就是说可能你成绩大幅滑落，或者你有 D 跟 F 的成绩出现的话，
嗯，
大学是有权利取消对你的录取。也就是说你十二年级读完了嘛，对不对？你读完了你还是要把成绩递交给大学，做一个就是等于是说报告完毕这样子，好，我这些是我十二年级的成绩，然后我高中也毕业了哈。那如果说大学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录取你了，但是他看到你十二年级的表现不理想的话，他是可以取消之前对你的录取的。所以呢也就是说呢你可以放轻松，但是不能够太过轻松，不能够玩过头。像甚至有一些十二年级的学生连课都不去上，这是不可以的，这个是会导致悲剧的，就是等于是会乐极生悲。
是，那前几次江主任讲到其他的年级的时候也提到几个方面，像是课业，像是课外活动，像是 SAT。 那刚刚讲过课业以外，那 SAT 方面呢是不是还有几次考试的机会可以来改善或者来弥补呢？
对，其实十二年级来讲 SAT 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呢如果说你1900跟2000的分数申请的学校就是不同等级嘛，那2000跟2001当然不同等级。那其实呢我有很多学生呢都是在十二年级上学期才真正的冲出漂亮的成绩，因为在之前的阶段呢就是有一点好像不见棺材不掉泪的那种心态，就是没有真的冲这样子。那十二年级上学期才真的冲出来了。那十二年级上学期呢其实呢考 SAT 的这个次数也不是太多。一开学的时候有一个10月份的考试， 好，然后再来呢，有11月份的考试。11月份这个考试呢，如果你要考一些语言类的 SAT two，比如说中文啊、西班牙文，就是在11月份这个才能考。那12月份这一次呢，也可以考，但是呢，就是说你考的当时你就要告诉他说，我这个分数是要递交到哪几间大学。那这样子的话，他们还是可以看到你12月份考的分数。那如果说你还愿意考 ACT 的话呢，你就还有三次 ACT 的机会。也就是说呢，如果你 SAT、ACT 都考，你就有6次的机会，基本上就是这样。
是，之前我们也聊到过课外活动。那在12年级的阶段，刚才也提到过嘛，很多申请都出去了。那这个12年级的时候从事的课外活动，对于申请学校有没有帮助呢？
其实还是有啦，而且呢，在申请表上你填的时候，你就是要填说，哦，我这个课外活动，比如说我的学生会会长是12年级的，那就要填上去，就是说几年级到几年级你要填上去。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呢，做的东西你不能12年级的课外活动是一片空白，那这样感觉上你的意图还蛮明显的，就是说你基本上申请递出去你就不管了哈，就不想再继续努力了，那这样是不大好的。而且呢，事实上很多就是社团里面的高职位，都是在12年级才能够站到那个位置的，所以呢，就是12年级还是要继续努力的去做一些重量级的课外活动啦。可是我是觉得说，其实你12年级基本上你下学期的日子不是太辛苦，其实做一些这个课外活动，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啦。然后呢，就是说，这些课外活动就是基本上来说，因为重量级的课外活动我们讲过嘛，在申请上来说，比较有重量级的课外活动比较能够显示，譬如说你的一些人格特质啊，或者是你的一些领导才能，所以呢，这些在12年级我想都还是蛮重要的啦。
是，那刚才讲到这么多，都跟这个申请有关系。那也提到这个提交申请资料，那这个申请资料是需要花很多时间来做吗？就12年级的时候，是不是还说先前就应该已经都做差不多了？
其实我们的学生的话，我们是暑假的时候就开始，就是协助他们开始去做这些申请的资料。但是呢，大部分的孩子坦白讲，都是属于就是说要到后面，就是说那个截止日期已经越来越接近，他才会真的热络起来哈。那其实呢，还真的是会花蛮多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分配上，我真的要提醒大家，真的要就是分配足够的时间在这件事情上面，因为呢，学生是这样子啦，就是说他面对学校的课业，他知道说申请资料是比较重要，但他需要面对学校的课业，他会觉得说他应该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面对学校的课业。那申请的资料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有空再做，可是其实你最后能不能进好大学是那个申请的资料，就是真的比较有这个决定性嘛。所以你一定要就是说花足够的时间去做，譬如说以一个学生现在大部分都申请大概12个、13个学校来讲哈，他们要写申请的论文哈，就是短的跟长的，其实12、13个学校有时候都会写到大概30篇，所以这样30篇，对，所以其实是蛮多。我有学生曾经写到50几篇呢。所以其实是蛮多的，而且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像你在教功课哈，不是写完了就算了，你要写的精彩，你要写的有加分，然后你像我们还就是帮他们做修改嘛哈，那甚至就是说之前的这个动脑，就是说这个之前的这个脑力激荡，就是说到底要写什么，然后要用什么方式去切入，好，这些都是要花很多时间的。然后填表本身也是要花很多时间，像这个公立大学的申请的填表，它那个申请的资料之繁复，就是里面像你要填你4年的，就是你都拿哪些课啊，然后你得的成绩一个个要填上去，然后你做课外活动什么，通通要填上去，还有你的家庭背景啊，还有就是说一些其他的资料。其实这个整个填表的这个过程呢，不但是很细很繁复，而且呢，你不能乱填，你不能乱填。然后呢，很多东西呢，你这样回答跟那样回答会有不同的就是效果，所以呢，基本上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就是你不能说你有空才做这件事情，或者是你同时在做功课的时候同时做这件事情，你就是要把一段时间就是整个切割出来去做这件事情。我就是这段时间我就做这件事情，然后呢，每一个步骤呢，什么时候要完成，然后呢，要有人帮你检查。我觉得这整个要当做一个非常谨慎的事情来做，还真的是会花蛮多的这个时间的。
江主任，你这样提，你知道吗？我想到一件事情，我觉得这很像报税。报税就是你所有资料其实都在那里，但是你要填就是真的很麻烦，而且有的问题你怎么认定、怎么样回答，就会影响到你税交多少钱，会不会被罚款之类的事情。
对， 我觉得其实你讲的就是真的很像，只是呢，这个很像是你要报很多很多很多个税，不是
对，
只有一个税，因为呢，每一个学校还有不同的喜好，所以你同样一个题目的这个申请自传，同样一个题目，你跟这个学校答要用这样的方式答，你跟那个学校答要用另外一个方式答。所以呢，还不能用统一的这个答案去答，所以这个基本上来说，我觉得比报税还要更复杂。
而且报税报错了，你还可以补，这个可能就没有办法。
哦，这个基本上来说，如果你说你搞砸了，你就是搞砸了。我觉得这个搞砸的结果还蛮惨痛的。
对，那刚刚讲到这个申请资料这么繁复，要很早就开始准备，要实际连说，甚至还最好有专业的顾问帮忙。那在这个整个资料做好送出去之后，同学是不是就可以放轻松了？
我觉得真的是心态上会轻松很多啦。然后呢，就是说像我们刚刚讲过的，不要太乐极生悲哈。那基本上来说，就是会比之前都轻松很多。可是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尤其是家长哈，在选择申请的学校的时候呢，真的要稍微考虑一下收榜单的时候的一个心态了哈。也就是说，那你申请这个学校的时候，你会选说你要申请哪个学校？很多家长的心态就是说，我们只要选那个我们想去的，就是说配得上我的，好，就是说我觉得看得上他的，我才要申请好。那个我觉得不大好的，或者是说我看不起他的，我就觉得不用申请好。这个问题会牵扯到两个，第一个就是说，以现在申请的这个激烈的状态。你真的会很难说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那如果尤其是你申请的资料又不是特别做得特别好的话，那类似说高分落榜的这个例子是很多啦。所以呢，这个我想第一个你要考虑到，几乎都不是十拿九稳的会被录取。第二个呢，就是说呢，其实，在学生呢送出去申请表之后，他就是整个轻松了，对不对？但是呢，他在开始收这个录取的结果的时候，其实他也是蛮紧张，蛮就是会有得失心嘛，对不对？那如果说在这个收这个录取信的时候，一直都是 reject，一直都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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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对不对？对小孩子其实是很大的打击耶。譬如说，志斌，如果我一直跟你说，哦，不好，你不好，你不好，你不好，你会不会觉得说，久了你也会觉得说，你是不是一个很失败的人？
应该会吧。
对，那如果说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学校，即使说你觉得那些学校不是你的首选，可是他跟你说 yes，也许你最后还是不会去，可是至少对你的人就是有至少有一定
肯
的
定。
肯定，对，所以你的心里不会那么难过嘛，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每次我看12年级的学生，我都觉得真的很心疼他们，因为其实譬如说他申请12个学校，对不对？我知道他一定会进几所好的，可是他就还没有收到那些录取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很复杂的。然后呢，他会就是有的时候甚至会很忧郁啊，要崩溃啊，因为呢，就是可能。拒绝信先来这样子，那就一直拒绝，一直拒绝，一直拒绝。我觉得那个孩子整个都要崩溃了，所以我是觉得说，尽量不要有这样的情形产生呐、啊，真的是蛮可怜他们的。所以轻松之余，还是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些鼓励，然后就是说，希望就是说，最后大家都能够进理想的大学。我想，不管能不能进入理想大学，这个身心健康，我想是最重要的啦。
是，那刚才我们讲到这么多，其实都跟申请大学有关系，就可以明白说，这个申请大学的策略其实是很需要的，而且是要长期的预先就做好规划。那江主任接下来是不是就介绍一下即将要举行的讲座，就是谈这个如何策略性的规划大学的申请，是吗？
对，其实这个是我们最经典的讲座。这个讲座我们讲了大概10年了，然后这个讲座就是大家最喜欢听的。那这个月就是怎么样策略性的规划大学申请，也就是说大学申请他要的是什么？那我怎么样去策略性的规划我自己本身的申请？那主讲人一样是哈佛大学的教育硕士，前哈佛大学入学面谈员的 Annie 小姐。那这次有3场哈，就是6月12号星期五7点在我们的 Pleasanton 分校，13号呢是一个星期六，我们1点在 Fremont 分校，3点在 Cupertino 分校。那请大家呢千万要定位，可以打到408-725-8882或者5103-54-8888的电话去做定位。
是再次的重复一遍，就是哈佛大学教育硕士、前哈佛大学入学的面谈员安利小姐的英文讲座，如何策略性的规划大学申请，时间是在6月12号下个礼拜五晚上7点在 Pleasanton， 那么6月13号下礼拜六的下午1点在 Fremont， 3点在 Cupertino， 报名的电话是408-725-8882。408-725-8882，或者是510-354-8888，510-354-8888。非常谢谢江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江主任，
谢谢，拜拜。